今天我们谈到中树节啊，那中树是这个中树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见过这个，这个是已经是剪开的，你可以看得到中树比这个更大一点了，那有时候就把这中间剪开成为两半了，这是中树叶。你如果还要再带回家去的话，后面那个这是美国教会，当然教会他们还留下几根中树叶，你可以看看，因为也许我们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中树啊，他们听过 palm Sunday 不晓得 palm 是什么样子啊。棕树叶就是这样的一个叶子啊，可是各位可以带回去看看啊，这是棕树。棕树节开始就是今天到礼拜五，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圣周，或者礼拜六叫做圣周。那下个礼拜天，下个主日就是复活节啊。从今天到礼拜六，这个是一般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把它叫做圣周。在圣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在十字架的上面。常常挂了一样东西哦，你看十字架上面那一样东西是我们从来没有的，就是那一样东西，看得到吧？哦，一条是紫色的，哦，好像是围巾啊，哦，好像很长的围巾挂在十字架上面，紫色是代表君王，是代表君王，君王挂在上面。我们都相信耶稣不在上面，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在这圣周里面。我们要再一次的纪念说耶稣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挂了一条紫色的布袋子。我们也知道圣周是讲到受难，这是讲到棕树节，然后受难节，主要是这两个节日。有的比较传统的宗派，他们是每天都有礼拜的，礼拜今天礼拜明天呢，每天都有礼拜，都有聚会。在这圣周里面要纪念的，总是想到耶稣为我们受苦。那这个耶稣受苦的日子，我们根据旧约根据圣经所记载的，应当是在逾越节之前的事情。逾越节是哪一天？是哪一天？4月3号哦，4月3号就是礼拜二就逾越节了，所以跟我们的复活节并不相同。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逾越节是根据犹太人的胜利，犹太人有两个日历啊，一个是叫胜利，一个是叫做民俗历啊。胜利是根据神所规定的去规定的，就是说逾越节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是1月15号，那是神所规定的1月15号，那是一个月圆的晚上啊，逾越节。然后从那天开始。就这样1月15号开始算，那是神所规定的。可是现在的犹太人一般不用这个圣历，犹太人的新年现在是到9月10月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犹太人的民俗历。我们现在在圣经所看的都是圣历，就是犹太人的圣历。那这个圣历照犹太人他们就一直这样沿袭下来，没有更改。可是到了我们定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就改了。我们说复活节是在耶稣被钉死之后，耶稣被钉死是在逾越节之前，所以复活节啊，我们都是说应当是在逾越节之后啊。可是我们现在不这么定了，我们现在定复活节是定在春至之后，春至是3月21号，每年都是一样的，3月21号。在3月21号之后的第一个月圆，因为逾越节是月圆的时候，是15号啊，是月圆，所以在3月21号之后的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那就是复活节，每年都不一样。今年算是很早的，因为3月21号一过，马上就月圆了，前几天就月圆啊，所以很快。你又觉得说复活节好像比较早一点，有时候复活节就。要到4月中啊，或者甚至比较晚一点啊。这是我们讲到这是复活节。有时候我们复活节的时间是不一定的啊，可是逾越节是一定的，因为那是跟着犹太人的这个旧的胜利来讲的。那既然我们看到逾越节，我们也看到复活节的不一样，那我们就今天要谈到是。棕树节啊，棕树节，我们今天所看的是 耶稣进耶路撒冷，在那一天，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预料到耶稣在那一天要进耶路撒冷去。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很自动的，大家就是很自然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来欢迎他，甚至把衣服呢铺在地上。那这些不单单是铺了衣服，还有铺还有把这个棕树呢是放在地上的，还有用别的树枝都可以啊。这个是表示说他们遵从这位先知，将来这个拿撒勒人先知耶稣。我们就看见，当耶稣还没出生以前，天使就告诉玛利亚说，你要把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要把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耶稣来到地上是表示神跟人同在一起，神跟人同在一起。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在历代志上十六章，是讲到众人要引约柜进去。那约柜我们也曾经讲过了，约柜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许我们先再看一下约柜是什么样子的约柜啊？约柜是什么样子的？这是约柜啊，因为约柜到现在已经完全不见了，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只能够说大概是这个样子，在一个柜子，这个柜子的这个长度啊是三英尺九寸啊，高度跟宽度是两英尺四寸，所以你看这个样子啊，长度是三英尺九寸，那高度跟宽度是两英尺四寸。在约柜的上面，最上面的那个地方是我们曾经说过是施恩座，那是一片黄金啊，纯金所压成的，一块黄金所压成施恩座，那是表示说神跟人在那地方见面。因为是神跟人在那地方见面，所以上面有两个基路伯，两个天使，那两个天使的翅膀是掩盖着施恩座。那这掩盖的，你看一看，他们就是有一个翅膀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整个施恩座要盖起来啊。这是约柜。在约柜里面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也提过了，也许各位再复习一下。约柜里面放三样东西啊，三样东西是什么呢？滑板啊，是那十诫的滑板，那是神的手所写的那十诫的滑板。还有一样东西是玛拿啊，那是一个金罐子装着玛拿，玛拿是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粮食啊。所以当我们想到神赐给人粮食的时候，那不是为了要吃的问题，而是说神的话，那是表示神的话。因为我们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所口里所出的一件话。还有一件事情是亚伦的杖，亚伦的杖其实也就是摩西的杖，摩西的那根杖，那是代表神的权柄在那个身上。因为每次你看到行神迹的时候，都是那一根杖就伸出去了，过红海也是那根杖就伸出去，那是神的权柄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代表说神就是在这个地方，神在地上的居所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件事情，我们先知道今天所读的十六章是讲到大卫的事情。那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二个君王，以色列第二个君王为什么这么重要？我相信各位看过以色列的国旗，以色列的国旗见过吗？有些人没有见过是不是啊？这是以色列的国旗啊。以色列国旗很简单，上面这个是一个五角，一个五角星，是不是六角星啊？六角星啊。那这个星是代表什么？大卫啊，叫做大卫之星啊。这个星是叫做大卫之星。每次你看到以色列人，就表示他们大卫啊。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以色列人认为说他们最伟大的君王是大卫，所以常常在他们的国旗上面就是放着一个大卫。我们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节日叫做 St. Patrick Day， 圣啊派崔克节啊。Patrick 是什么人？是一个英国人到爱尔兰去传福音的人。他的记号是什么？ 一个 shamrock 啊、哦，就是一个 shamrock， 一个三个叶子的那个叫做什么什么树呢？什么啊？什么叶子？三叶堇 ，OK， shamrock 啊、哦，那个三叶堇呢，就是 St. Patrick 的记号，他们也放在他们的国旗里面啊、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很特别的，用人来代表他们的国家，这是以色列的国家里面的记号。那上面下面有两条，有两条，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以色列的祷告巾。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祷告啊，就是低头。他们是把一条巾呢，一条大的巾呢，戴在头上。那条巾呢，就是这个颜色的。所以以色列的国旗所代表是什么？是大卫，然后呢，祷告。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以色列他们在把约柜迎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的祷告，就是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大卫，就是好像是看到他们的国旗一样。我们知道大卫在以色列的地位上是非常重要，他是以色列人最尊敬的一个国王，是第二位国王。当他做国王之前，他做国王是30岁的时候做国王，登基做王，这是以色列的王差不多是30岁以后的，很少啊，因为他不是世袭的，他的父亲不是做以色列的国王。大卫本来是一个牧羊人，是先知撒母耳去膏他，把橄榄油倒在他头上，表示说神要让他做王，所以他不是他的父亲做王，他接着做王，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若是像这种的以色列的王，都是要到30岁。以色列的这种受膏的人呢，差不多30岁以后才做的，因为30岁才算是一个正式的成人，成熟了。我们知道耶稣开始传福音是几岁？30岁，也是一样的，因为要做老师的一定是30岁，要服侍的就是30岁。一个人过了30岁，价钱就不一样，就是。所以你若是说还没到30岁的话呢，你价值呢稍微低一点了哈。30岁他才做国王，那在30岁之前，神就派着撒母耳把橄榄油倒在他的头上，说你要做王的，很清楚，他知道说要做王，可是那是几岁的事情？是十几岁的事情。从十几岁到30岁，一个牧羊人怎么能够做王？神就训练他，神就要训练他做王了。怎么训练他？不是送他到一个大学里面去，也不是送他到一个军校去啊、哦。现在一个国王要成为国王，像英国的就是去当兵嘛啊、哦。任何一个国王要英国的皇室里面要做王，一定要去当兵，要进大学。那神当初要训练大卫，不是这个样子，他送他去当兵没有错，可是不是一个军队，是他自己要去逃亡，他自己要逃亡，在山区在旷野里面逃亡。在逃亡当中，他组织军队，他的军人他的部署啊，都是一些乌合之众，都是一些啊为非作歹的那些人家不要的人，去采取啊、给他参加他的军队。你就知道这种军队很难带，可是神就把最难带的人给他去带，他果然带得非常好。为什么他去逃亡？因为国王扫罗要杀他。所以我们就知道当国王要杀他的时候，他是不得不跑的，不是说他心甘乐意去跑，他也没有完全没有准备，连他的家人都不能够去帮助他。后来他的家人就去跟着他走了，所以这段十几年的时间是很艰难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十几岁的孩子，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念初中嘛，是不是？我们在念高中嘛，哦，一天到晚就是捧着书啊，哦，我还听说有个人在读书的时候，他是忙得很了、啊，因为高中了。他的妈妈，高中学生啊，他的妈妈一边看他读书啊，一边拿着条根喂他吃饭啊，然后呢他要出门呢，赶快呢拿衣服给他套上去啊。服侍的真是无微不至，可是大卫不是，十几岁就开始逃亡了，他到山区到旷野里面去过他的生活。过了十几年，他终于逃避了那十几年的逃亡，过去了，他才回到了耶路撒冷做王。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什么？神给他盖了宫殿，他很好了。我们很难想象到说， 我们若是以前住的房子是一栋茅屋，现在呢到了美国，哎，住的一栋房子呢是5000平方尺的房子，你会感觉怎么样？很难去想象说以前住那个一栋那一间破房子是什么感觉。可是大卫一直在想说，我真是要感谢神，因为他带领我走过这十几年，不单单是带领我走过，而且给我这么多的，有宫殿啊，什么都很强，而且不单是我的国，我的这个宫殿好啊，我在国外的名声也很好，我的这个疆土已经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是最大的了，连邻邦这个邻近的国家都知道说大卫真是很厉害，因为他曾经打败这个哥利亚这个巨人，谁都知道。可是只有一件事情他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够放下的，就是神在哪里？神帮助他，可是神在哪里呢？神在约柜啊，所以他说我一定要把约柜呢带到耶路撒冷来。神既然帮助我，我就应当怎么样？我就应当去靠近神，我应当去亲近神。他不能够搬到约柜的那个地方去，可是他可以把约柜呢就搬到耶路撒冷来，所以他就想尽各种办法一定要把约柜呢就带进来了。他要把约柜带进来，就一定要找祭司，祭司他找了800多人的祭司，这立位主的祭司啊，去迎接约柜。不单是祭司去了，他自己也去。当他去的时候，他的部属也跟他去，他的臣下也跟着去，以色列的这些12个支派的族长也都跟着他去，浩浩荡荡走了几里路去迎接约柜。当约柜进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在16章的前面这一段没有讲到的啊，他们献祭。那他们也把这些献祭的肉啦啊，还有饼啦，还有葡萄干，有些啊就分给老百姓。每一个人，第16章告诉我们说，第16章第3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无分男女，每个人男的女的都是一样的，一块饼一块肉，还有一些葡萄干啊。这一个葡萄饼意思就是一些葡萄干。想到这些，我就一直想到是参加暑假的这种主日学，不是主日学，暑假班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吃那些葡萄渣啊，因为葡萄去酿酒了，酿了之后那葡萄渣就是给别人吃嘛。那我们那地方有一个眼科医生啊，他酿用葡萄去酿酒，酿了酒之后就把那些葡萄渣分给我们在这个 VVS 的小孩子吃啊。那是很稀奇的东西啊，一块饼干啊，一个葡萄渣，真的很高兴，每天都要去啊。以色列人就是喜欢吃葡萄啊，所以大卫就给他们一个饼、一块肉，还有几个葡萄干，他们就很高兴就回去了。可是回去之后，大卫说事情还没到这段结束了啊，在这个迎接的过程，我们想象一个大卫啊，他是一个国王。他应当穿得很漂亮，穿的是国王的这种王袍啊，去迎接约柜才对。可是他没有啊，因为他太高兴了。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实在算不得什么，是他帮助我，他给我今天这个成就的，所以他卑微他自己，他只穿着一件内衣就这么去了。他不仅是穿着内衣去而已，而且他一高兴了，你这是一个牧羊人，从小就是牧羊人，就是很自然听见，就是哇，手足都跳舞了，跳得很高兴了。那这个跳舞起来呢，就有点失态了一点啊，以至于他的太太啊，看着说，这个大卫怎么这个样子啊？堂堂一国之君啊，竟然在百姓的面前做出这种事情来，一点没有国王的样子来啊，没有面子啊，所以看不起他的丈夫。这个太太啊，原来就是以前的国王，就是第一任的国王扫罗的女儿。我们知道说第一任的国王跟第二任国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是神选立的啊。所以第一个国王的女儿看不起大卫，大卫跟他说，你看不起我没有关系啊，我要紧的是我在神面前要谦卑自己。也因为这句话，也因为到这个扫罗的女儿，就是这个王后啊，看不起大卫，所以呢，王后就以后就没有孩子。 那这个是另外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他们把约柜迎接进了耶路撒冷，大卫这么高兴，当然他要献祭燔祭平安祭，然后把一些东西呢，就因为平安祭有些东西是可以分给人的，燔祭是完全烧掉的，所以有些东西呢就可以分给老百姓。然后大家回去了，可是事情还没结束。大卫说，今天这个这么重大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留下一个纪念。那纪念是什么？他说，我们应当常常以诗歌称颂耶和华。那是第七节所讲的，这是第一次大卫借着诗班的班长亚萨跟他的弟兄要以诗歌称颂耶和华。那这称颂就是感谢，完全一样的字啊，称颂是感谢，是感谢耶和华。那要感谢耶和华怎么感谢？我们要称颂神，要感谢神，首先要想到说谁来做，谁来唱啊，谁来感谢，然后我们要感谢什么事情。所以大卫就说，谁来唱呢？国家诗班来唱啊。这不单单是一个圣殿的诗班，而且是整个国家的诗班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诗班在教会的地位很重要啊，在大卫的眼中非常重要，因为诗班是带领全国的百姓来敬拜神的。今天在教会诗班也是一样的，带领整个教会来敬拜神。他就告诉这些啊诗班说，你们要带领来唱。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全国的诗班唱的时候，不是说我大卫一个人在皇宫里面我听得很好听，不是，他不是用来自己享受自己的，不是给他自己一个人娱乐的，他是要让全国的百姓知道的，说我们应当这么听，听了做什么？要学习，要跟诗班一样的来颂赞神，不是我大卫一个人在颂赞神，是全国的百姓都要颂赞神。然后第三个目的是他要让全国的百姓知道我们应当怎样来颂赞神。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从第八节一直看到36节在讲什么？就大卫怎么颂赞神，不是大卫一个人在颂赞，而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怎样来颂赞神，一样的方法。所以我们就看见怎么样颂赞神呢？当我们颂赞神的时候，就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大概有几件事情。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容易做得到的就是祈求。我们祷告很容易就进入了祈求。祈求分成两部分呢，一部分是为别人祈求，一部分是为自己祈求。那为别人祈求的话，我们要知道别人的需要是什么。当我们在每天你想到我应当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教会的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姐妹或者哪一位传道人有什么需要吗？若是你要知道的话，教会的我们这个家训里面底下总是有一些是教会哪些人他们的健康身体有问题的啊，或者是说像目前江直姐妹在台湾奔丧啊，我们求神的灵安慰她。也比如说像上个礼拜我们知道三公的弟兄的令尊他在台湾中风了，我们也为他祷告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比较长期的啊，是母亲王百丽姐妹的母亲啊，或者苏玲姐妹的母亲，或张新文姐妹的母亲，他们是比较长期的生病的，我们应当为他祷告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若是有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跟别人讲啊。可是教会里面就常常提醒我们应当为别人祷告，那这些我们常常写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尤其是一些小孩子们，小孩子生病是很痛苦的事情。每天做父母亲的一起来就想到这个孩子生病怎么办，尤其是不是身体上的病，那是更难，因为找不到医生来治理他，只能够说求神你来帮助他。所以像这些我们都写在上面了，记得为弟兄姐妹们的需要祷告，这是为别人祷告。那为自己祷告是比较容易的，我就不用再说了啊。可是为自己祷告，我只有一件事情要提醒的是，请你把为自己祷告这一部分呢放在你祷告的最后，不是放在祷告的最前，放在最后那就对了啊，你的祷告就好了。那 既然为自己的祷告呢放在祈求放在最后，那前面要放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在祷告里面，我们常常会想到要颂赞神，要悔改，要感谢神。悔改常常是在前面，没有错。悔改我们就想到说，我今天做错什么吗？可以想得到我今天做错什么啊？还有的可以想得到是，我今天没有做什么，我今天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是什么，那就是很多了。我应该做没有做的很多啊。我很少出门了，尤其是很少走在纽约的街上，那大概问题就比较少。你若是走在大街上，你若是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如果说我看见他有需要，确实有需要啊，真的很穷啊啊，就坐在路边嘛啊，你说看起来是很可怜的，要不要帮助他？哎，这很困难，每天都走过了啊，所以每天你就是丢两毛半给他的话呢，日积月累啊，一年又100块钱了啊，所以这都是一笔钱，你要不要丢下去啊？比较困难，可是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说我们在哪些事情上我们应该去做的，有需要的应当做的有哪些事情我们应该做，可是我们没有做的，那就是我们应该认罪的地方。知道行善而不去行，那就是我们的罪，圣经上这么说啊。悔改，另外那两项颂赞跟感谢可以说是最难的，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是最难的，尤其是颂赞是最难的。可是颂赞跟感谢两项也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第七节，大卫初次见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那一个称颂我们已经说了是感谢。第八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那个是称谢也是感谢。可是到了第九节，要向他唱诗歌颂，那歌颂呢就是赞美，就不一样的。可是在大卫的这个祷告里面，他首先感谢然后又赞美。我们就知道感谢跟赞美常常就连在一起，你很难，有时候很难去分啊。不过大致怎么分是可以分的呢？我们常常说感谢的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神的作为坐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要感谢他。坐在我们国家的，我们可以感谢他。我们要赞美的是什么？就是把神的性情表明出来的，那些是我们要赞美的，神的慈爱呢啊，神的大能呢，这些都是我们要赞美的。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感谢跟赞美常常连在一起，可是也有些不一样啊。这些我们看看大卫，他说我们应当称颂什么，就在了第九节，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然后第十节，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紧的是，我们看到我们歌颂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的是以他的圣名夸耀。因为神的名不单单是他坐在我们身上，那是比较小的部分，神的名主要的是讲到神的性情，神讲到神的权柄，神的性情神的权柄，那是在神的名里面。我们想到神的名包括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什么？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还有很多了。我们想到神的，我们很最羡慕的那一部分常常就是神的性情。然后神的性情那么好啊，神怜悯我们，要帮助我们呢，啊，要施恩给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神的大能，若是神没有能力做的话呢，你再好的性情都没有用。所以神他有性情非常好，他愿意帮助我们，而且他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就两个在一起，那就是神的名。所以我们想到的是神的名应当称颂他，应当歌颂他。那我们歌颂这个神的名有什么用处呢？这里说要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寻求什么东西呢？我们得到什么东西吗？我们看一个例子来看啊，我们看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是彼得跟约翰 他们在耶路撒冷传道啊，可以找得到吗？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约翰在下午的时候，他们上圣殿去。他们在圣殿的门口看见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他天天就是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在那地方，那个门口叫美门，做什么？他不能够进圣殿，因为瘸腿的人不能够进圣殿，残废的人不能够进圣殿的啊，所以他只能够到了圣殿的门口，然后就躺在那个地方，等着人家来救济他。哎，这个是很自然的啊。我们看到什么地方伸手人最多呢？就是卖票的地方，是不是啊？找钱的，你零钱给我一些嘛啊。圣殿的人，你既然来圣殿，总是有一点要奉献的嘛，是不是？哎，你把一点点零钱，救济我嘛，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在那地方。可是彼得、约翰看到这个瘸腿人，他就看着说：“你要什么东西吗？你要金钱我没有，所以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可是我有什么？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有什么东西呢？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约翰有什么东西？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名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个性，耶稣基督的权柄。什么意思呢？彼得、约翰就跟这个瘸腿说了：“我看见耶稣要救你，要怜悯你，第一件事情。然后他有对你怜悯的心。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能力要在你身上，他的全能要在你身上，这是他的名的一部分。然后他既然要救你，他有能力要救你，怎么救你呢？他就给你信心，那是第三件事情。人有了信心才能够得救了，有信心才能够得救，所以就给这个瘸腿人信心，然后他就起来行走了。行走又做什么事情？这个瘸腿的人他就跳起来了，很不容易啊！想想看，没有经过复健的过程啊，没有经过一天都没有，几十年躺在那个地方，一下就跳起来，你看了真的会觉得哇，真是无法思议的事情。他就跳起来做什么？不是回家去哦，他就跟着彼得一起进圣殿，平生第一次进圣殿。他的兴奋我们可以理解到，一辈子看人家进圣殿了，我今天终于也可以进去了。他就进了圣殿做什么？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当我们寻求神，我们奉他的名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荣耀神的名，荣耀神。这样子的话，当我们在寻求耶和华，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什么？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嘛，是不是？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没有关系，我们看看大卫接着怎么说。大卫怎么说呢？在十一节怎么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为什么要欢喜？十一节，就是在历代志上第十六章的十一节，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当我们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寻求什么事情？寻求三件事。寻求耶和华，那寻求耶和华是什么呢？好像说你要寻求耶和华，然后又讲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是讲我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要在耶和华的保护底下，那是第一个，要寻求耶和华，我们要遵从耶和华，要在他的保护底下啊，与他的能力，我们要求耶和华的能力常常在我们的身上。耶和华的能力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寻求耶和华就说，我愿意在你的保护底下，我愿意遵从你，求你把那个能力赏赐给我们，因为你能够行做这些事情。然后又说时常寻求他的面，时常不是说常常，而是继续不断的，从来没有间断的寻求，从来没有间断的寻求他的面。神的面是什么？我们在为人祝福的时候常常会说，愿耶和华的面光照你，愿耶和华的脸用欢喜的脸看你。耶和华的脸表示什么呢？耶和华的脸表示他对我们的那一种笑容 表示说神跟我们同在，表示说他喜欢我们。神的脸是表示神的同在，也表示神喜欢我们，表示他用笑脸来对待我们。所以一个人在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他是寻求耶和神的保护，他是寻求神的能力，他也是寻求神的欢喜，三件事情。这样的话真的会欢喜吗？没有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寻求的话就必定得着，我们寻求就必定得到宝足。在什么地方神这么说呢？耶稣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宝足。饥渴慕义的人必得宝足，所以我们寻求耶和华一定可以到，一定可以寻求得到，一定可以宝足。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歌颂的，就是歌颂神的名。神的名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题目啊！若是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那些书，单单讲神的名。神的名有多少呢？真是很多啊！我们曾经有一些资料说，就把神的名都列下来了，那一张呢列了77个啊。那我们后来又找到书上还有一些神的名再可以补上去的。我想你若是好好去查神的名，在圣经里面呢，80个90个可能都有。神的名是很多，那就表示神的个性，神的能力啊。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寻求的是要寻求他的一切奇妙的作为。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奇妙的作为是在他的作为跟他的审判，那是在12节，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谕。判谕就是审判。神所做的事情对以色列人讲起来是很清楚，对他们讲很清楚，他们从出埃及就一直这样走过来，他们都很清楚的。他们看到出埃及就不简单了，神怎么样审判以色列人，或者神怎样审判埃及人，他们都很清楚。那10个灾祸降在埃及人身上的就是神的审判。可是神对他们的作为呢就是那么好，带他们过红海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神用慈爱来，用慈爱对待他们，可是也用公义来对待一切他的仇敌。我们称这样的一位神叫什么？叫天父。今天我们叫他天父啊。这个天父这个名称对我们是很不习惯的名称。我们中国人对于神很少叫父的，我们中国人都叫公。你想想看，天公啊，是不是都是叫公的，没有叫父的啊？是父好还是公好呢？你想想看，是父亲好呢还是爷爷好？爷爷是不会责备的啦，啊，爷爷就是有空了看一看玩一玩，就是这样的而已的。父亲呢，就不一样了啊，有慈爱呢，有公义，爷爷是。就是慈爱而已啊，所以我们想到是应当要天父呢，还是要天公呢？啊，你就知道了，父亲比爷爷更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我们父啊，不是公。对以色列人来讲，神的作为很清楚，还没有讲完，从15节开始，大卫一一的数算他们的祖先怎样得到神的恩待。他说到他跟他们的祖先立约，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不但是一个游牧民族，而且是两个人开始的，两个人竟然在几百年以后成为一个民族，很不简单。一个游牧民族最可怜是什么？我有人没有地方。吉普赛人就是这样子了。吉普赛人从14世纪到15世纪啊，就从伊朗印度的边界一直迁居到欧洲去。几百年过去了，有没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吉普赛人的国家。他们是很痛苦的，不但是很痛苦，而且被藐视的，因为没有一块土地。到今天您若是知道有个人是吉普赛人，你不要叫他吉普赛人，他不高兴的，他们很不高兴人家叫他吉普赛人。就像我们今天对一个黑人，你叫他黑人的话，他也不高兴。吉普赛人他不能叫他吉普赛人，你要叫他另外一个名称啊，那个名称是4个字的，比较简单 ROMA 啊 ROMA。 所以你就是知道吉普赛呢，你不要叫他吉普赛啊，你叫他是 Roma， 表示你尊敬他啊，因为他们的语言啊是用这个字开始的啊，就是 Romany 啊 ，Romani 啊。游牧民族那么可怜，可是神就说没关系，你相信我，你跟从我，两个人开始变成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没有土地啊，让他们在迦南地。迦南地有什么特别吗？迦南地说起来是很特别的，因为迦南地的一边的北边是米索波达米亚，那是两河流域，一个回沃的土地，南边是埃及，也是一块回沃的土地，而在迦南地呢却是山区丘陵地。可是为什么神不把以色列放在埃及地或者是两河流域呢？神不能做到吗？可以做得到，可是神却要让以色列人住在两个悠久伟大的文化当中，他要叫以色列人同时得到两个伟大的文化的好处，可是也要知道说他们常常要靠主，因为这两个文化这两个帝国都是常常互相要打的，国家强就是要打的，那打的地方打到哪里去呢？就是要经过迦南地，所以迦南地就是一个战场，在战场上我们怎么样活下去，就是依靠神。所以神就说好吗，你们就在这儿活下去啊，你只要相信我跟随我，你们就可以活下去。不仅是这个样子，圣经还告诉我们说，看到我们这里所看的啊，是21节，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这是讲什么事情？以色列的三个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曾经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比如说亚伯拉罕曾经因为饥荒就离开了迦南地到了埃及去，在埃及地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看见亚伯拉罕的妻子很漂亮，虽然年纪已经不小了，很漂亮，就要把她接过去。那时候亚伯拉罕也知道说有这样的妻子呢，不晓得是好事是坏处，很难讲，妻子太漂亮真是麻烦的。他知道说这个法老王看见若是他是我的妻子的话，那我这条命就没有了，所以他不敢说是我的妻子，他说他是我的妹妹。当然有一半的事实，他果然是一半是妹妹，但他是近亲。可是神就告诉法老王不对，不可以这样做，那就有灾祸，很可能就是在法老王家里面的这些夫人呢都不晓得，也许忽然间就不再生育了，不晓得怎么样，就有问题了。圣经没有讲，他说降大灾在法老的全家，所以法老王就知道说有问题了，这个女人有问题啊，就赶快把这个女人送回去给亚伯拉罕。神责备君王。到了以撒的时候，以撒还是一样的，她其实很漂亮，所以当他到了亚比米勒王那边去的时候，他也说哎，这不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妹妹啊。可是当他把以撒的妻子接过去以后，神就在梦里面告诉这个王亚比米勒王说，你是个死人，你是个死人，圣经这么说啊，你是个死人呢、啊、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呢就讲的简单了，这是圣经翻译的非常文雅，你是个死人了 啊，这就是你该死啊，就是这样三个字就可以了啊，你该死。亚比米勒就知道不对了，赶快把这个女人送回去的，神责备。到了雅各时候还是一样的，雅各跟他的舅舅拉班，雅各带着他的四个妻子离开舅舅的家，还有很多的牛羊离开了逃跑了，然后舅舅就很不甘愿，就追上来了，追上来以后呢就追到了，就要跟他算账。可是神在晚上的时候就告诉拉班说，你不可以啊跟你要小心，不可以跟雅各说好说歹。什么意思呢？说好说歹，圣经这么说啊，意思就是你不可以威胁雅各，你不可以威胁他。神照顾以色列三个祖先，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一直的保护他。虽然他人很少，可是神一直保护他。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所讲的神是这样子的恩待，而且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受膏的人是谁？受膏就是拣选，神拣选以色列人，所以神说你不可以难为。难为是什么呢？你不可以去碰他。你看英文就是这么讲啊，你不可以去碰他，不是说难为而已啊，你不可以去碰我这个我所拣选的人，也不可以恶待我的先知。在神看这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看他们都是先知，因为他们都是传达神话语的人。好了，今天我们再想想看呢，他们都这样经历过了，以色列人的祖先经历过了，他们经历到神的作为。我们想想看，当我们今天要颂赞神的时候，我们经历什么？我们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可以像神这么说呢？说你保护了我，你为我的缘故去责备那些坏人呢？我们都不能这么说啊。其实神告诉我们的是一样的。耶稣在他跟学生、他的门徒相处的最后一句话，告诉他的门徒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就是说我已经胜了你的仇敌。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不单单是这样子，耶稣还告诉彼得一句话，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然后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们个人我们可以放心，教会一样的可以放心，因为阴间的权柄、撒旦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所以我们在今天当然可以说很多的感谢的话，不用担心啊。我们还是可以数算，只要我们仔细去想，每天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颂赞神的。我们今天看见神说不可以恶待我的先知，请问你是先知吗？你是先知吧？先知做什么呢？传达神的话。你若是传达神的话，你去把福音传给人，你就是先知了。今天的先知吗？教会就是今天在社会上的先知啊。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是神今天在社会上的先知了。所以我们若是这样去传，我们就是做了先知的职分。神一定是保佑我们、保守我们，不用怕说有人会恶待我们。我们看到这一段，从第八节一直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原来是在诗篇一百零五篇的。然后我们从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那是另外一段啊。那在这一段里面，是从诗篇九十六篇出来的，完全九十六篇就在这个地方。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不单单是在以色列人身上，而且是在整个宇宙的身上。神不单单是恩待以色列人，也不单单恩待我们个人或者教会，因为神不是说给我们好处而已，神而且是一个创造的神，这个是很特别的。我们人能够相信只有一位神就不容易，因为人呢常常都是用我们人的想法来看神的，用我们人的想法来看神。什么意思呢？我们人的能力有限，所以我们就想神的能力大概也是比我好，可是呢不会说无穷无尽。人很难去接受这件事情，人会做一部分的事情，所以我们所想象的神就是只能够做一部分。你想想看呢，我们的厨房有灶神，我们的床有床神，我们的门槛有门神啊、哦，都有神啊、哦。然后呢土地有土地公嘛，是不是？因为有这么多神，所以我们就想到神跟人有点类似，神人会人跟人之间有纠纷呢、啊，神也有纠纷。我们知道希腊的神是真的很多的故事啊，你看希腊不的神的话好处在什么地方，你就看这哎，希腊人很会想象啊，希腊的神也会谈恋爱了，也会打架了、啊、也会生孩子了，各式各样都有啊。你说我们中国人的神比较高明吗？也不尽然哦。 我们在台湾呢有两个神是大家很知道的，一个叫大道公，一个叫马祖啊。大道公马祖是很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大道公的生日啊一定是刮风的啊，马祖的生日一定是下雨的啊。为什么？就是他们两个在谈恋爱嘛啊。那大道公喜欢马祖，马祖不喜欢大道公啊。所以有一天马祖的生日啊，马祖就很高兴出去了啊。大道公说：“好嘛，你这个人呢、啊，这个女人专门这么漂亮出去，我就给你好看。”他就下了一场大雨啊，把他脸上这个胭脂装得漂亮，都把他洗刷掉了啊。哇，马祖就很不高兴，好好，你这个老头子，我下次给你好看啊。等到大道公的生日、啊，他说：“哇，你今天头发梳得很整齐啊，戴了帽子是不是？你去逛街好吗？”他就刮一阵大风啊，把那帽子就吹掉了，秃头出来了啊。所以，就是一般的民间的故事就这么讲啊，什么意思呢？我们用人来猜测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只有一位神。我们看到圣经说只有一位神，这位神不但是一位神，而且创造了神。我们人很难接受，所以人就把这个想法呢，一个怎么对待？一个就是说没有神，我没有办法接受有神这回事情；另外一个是说神很多，而且呢，神就像我们人一样，凡是相信轮回的神，相信有轮回的，都是多神的，因为他不能够解释神的，他不能解释宇宙的起源，所以他就是没有说一位神来创造，变成很多的神啊。另外一个是很多的神呢，就把神像人。神像人跟人像神不一样，神像神，神像人呢、啊、是把神拉下来的，啊，人像神呢是把人往上推了，啊，我们常常是把神呢拉下来，说，哎，神就像我们人一样的，不对啊，我们只能够说人像神，因为圣经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那是表示我们有一些部分是像神啊，那。既然这就一位神，圣经所讲的这位神呢，就是在万神之上的神，不是说还有别的神，万神不是神，万神都是虚假的，所以圣经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万神都是没有的。可是既然大家叫神，我们就把它暂时叫做神吧，这些神都是虚无的，只有一位神是真正的神。那这位神要做什么？他既然是创造，他也将来要审判全地，这是讲到神的审判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再看到从28节之后讲到33节是讲到神的审判，然后从34节啊，我们稍微跳一下到36节，34节到36节是讲到大卫从神对待以色列人，讲到神怎样看这个宇宙，再回到他自己的身上，神对我的意义是什么？神对我的意义是什么？他讲两点，我们看34节，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对大卫最要紧的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都很努力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是不是？我们在努力什么？赚钱呢？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富不过三代嘛。你有钱，再有钱不过三代。我们的家庭很重要吗？不错。可是有人为了国家可以家破人亡。我们的自由很重要吗？没有错啊。可是我们的自由，若是说就是我们随便做什么事情，有什么意义吗？我们想到有很多东西我们认为可贵的，我们就想到什么是最可贵的啊？也许是生命最可贵，是不是？生命最可贵了，没有错。可是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什么东西比生命更可贵？我们看一下啊，诗篇63篇第3节，我盼望我们常常能够记得这件事情，也许我们没有这个经历，可是我们应当常常记住这句话。诗篇63篇，这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写的一首诗啊。 诗篇六十三篇第三节，六十三篇第三节，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有一样东西比生命更好的，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我们即使说我今天很痛苦，我要的是什么？不是生命，我要的是神的慈爱。神在我们的身边保守看顾我们，我们一定可以走得过去，不在乎这个生命长短，神的慈爱是重要的。然后大卫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神不单单是用慈爱来对待我，也因此保守了我，而且接着在三十五节啊，要三十五节三十六节啊，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称赞你，以赞美你为夸胜。聚集我们，聚集我们，这是大卫他从一个人逃亡到能够做王，他的经验就是神把这些百姓都聚集到他们面前来，聚集在他面前。神的慈爱不单单是临到一个人，更要临到一个家，一个临到一个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中树节，以色列人那么高兴看见耶稣进城了，把衣服脱下来了，把棕树枝放在地上了，看耶稣骑着驴子走过去，很高兴唱和尚那啊。可是不到几天，今天是礼拜天了，到礼拜五我们有一个受难节的聚会，什么意思呢？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什么从那一个那么高兴的礼拜天到了礼拜五就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他们没有天天唱和尚那，没有天天唱啊！若是天天唱，就不会把耶稣钉死了吧？和尚那是什么意思？很高兴嘛，是不是？没有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以色列人突然想出这句话吗？奉主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吗？不是。那句话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里面的一句话。我们看一百一十八篇啊，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因为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就和尚那是什么意思？诗篇一百一十八篇，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六节，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六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这句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么唱了。他们想到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可是在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之前，他们说什么？和尚了，和尚了，是不是？那和尚了在哪里呢？和尚了在第二十五节，耶和华求你拯救，求你拯救，那就是和尚了，求你拯救就是和尚了。所以和尚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拯救的意思，你拯救了我们，求你拯救我们，求你拯救我们。也许他们没有想到和尚那是什么意思，是求你拯救。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说这时候需要拯救？因为他们是在罗马帝国底下，也许这么想，可是更要紧的是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也许像以色列人同样的经过一些机会去迎接一个人，也许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你的经验也许比我的更多，也许你当过红卫兵，也许你在什么情况下去迎接一个大人物啊。对我来讲，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大学的时候，在台湾都要当兵的，有一个三个月的入伍训练，入伍训练是最辛苦的啊，就是粗糙，入伍就是二等兵啊，二等兵最低的一个军阶。入伍训练之后结束了，这最后一个一天，总是有人要来训话。那一天经常的很可能总统要来训话，既然说总统要来训话，就很紧张了啊、哦、很可能总统要来训话，什么是不是要来了不知道，只是说准备总统要来训话。所以早上五点钟大家起床啊， 把棉被折好，啊，棉被要有棱有角的折好，放在床上，然后士官这个士官长一个个来检查啊，班长一个人来检查，对不对？棱角有没有好？不好的话，再把木板拿起来遮一遮啊，压一压啊，然后去赶快去洗脸，洗脸以后把洗脸盆里面的肥皂、毛巾怎么排，照规定啊，牙刷都排得整整齐齐的啊，每个人都是一样啊。然后鞋子怎么排都一样的，排得很好的。吃饭吃过了，要上厕所赶快去上啊。厕所之后呢，不能再上厕所了啊，时间到不能够再上厕所了，因为厕所要喷香水啊。哎，准备总统去看厕所了哈，所以厕所又不能使用了啊，一直到总统看完了才可以再去使用。很紧张啊，哦，大家都很紧张，然后检查枪支哦，看这个枪有没有插的量，其实不是看插的量，看有没有子弹在那里面了啊，哦，其实我们也拿不到子弹了，不过还是一样的，班长还在检查你的枪是不是有问题啊，哦，一直在等，等到说啊总统不来了，哇，大家松了一口气啊，哦，那然后是谁来呢？哦，可能是陆军总司令啦，啊，也可能是军长啦，啊，总是有人要来看，啊，然后就总是比较简单一点了，不像总统来。我看见的是什么？这个人呢，官越大的时候要求越高，官越大要求越高，底下人越紧张。我们就想到，若是有一天耶和华神要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会不会紧张？我们怎么去迎接他？我们的家，我们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单单是看见说我们一个人要去迎接他，我们的家也要去迎接他。我们看到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大卫也回家为家眷祝福。当大卫把这件事情都做完了，我颂赞了神了，然后呢，我要回家去为我的家眷祝福。每个礼拜天你回家去，你有没有为自己的家眷祝福呢？怎么祝福？我们常常鼓励的就是在你的家有一些家庭礼拜，家庭礼拜就是为家眷祝福啊。你做父亲的，你可以为家眷为自己的妻子啊，为自己的孩子祝福啊。你做妈妈的也可以啊，家庭礼拜是一个为家眷祝福的时间。当然大卫也许就是拿了饼了，拿了肉了，拿了葡萄干回家去跟家人一起来分享，为家眷祝福。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人在家中信了主，就把全家都带到圣洁里面去。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得救，而是说神的恩典就临到这个家庭，好让这个家庭能够不受撒旦的攻击。这是一个家庭有一个人信主就可以做得到的。好，然后我们要看到以色列人这么全国的人在迎接约柜，什么意思？要整个教会一样的敬拜神。教会的敬拜，为什么说教会敬拜那么要紧？因为教会敬拜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我们有一天把这个教会做满了，邻居会说这些中国人在做什么呢？他们不是住在这儿了？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到这个店里面来？这个神有什么特别吗？他们就会惊讶。这是我们的见证，不是说我们传福音，不是说神给我们恩典多少的问题，而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单单靠着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就是为神做一个见证。所以我们想想看，迎耶柜啊，迎接耶柜代表着神跟人同在。今天我们也是在主日来迎接神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日子敬拜你。我们特别欢喜高兴，因为在中树节我们能够想到耶稣进入了圣殿，耶稣进入了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体会到那种欢喜，也恳求主让我们常常记得耶稣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当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